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今日是基督城大屠杀事件后第一个工作日，新西兰警方在全国各地加强警力巡逻。联邦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今日听取有关右翼分子风险汇报，内政部长达顿表示，右翼极端分子一直在监控中。习近平本周四访问意大利，外界关注他会不会访问梵蒂冈。SBS 电台各位朋友早晨，现在由张楚慧为大家报告新闻。首先是数则新西兰基督城恐袭事件有关的消息。新西兰当局表示，基督城恐袭中所有受害者的遗体已经从两座清真寺中移走，而昨晚警方开始将遗体陆续发还给家属。根据伊斯兰传统，家人会尽快将死者下葬，但是当局就阻止家属这样做。警方暂时仍未公开任何受害者的身份，只是证实受害者的年龄是由3岁到77岁。新西兰副警务处长考马克说，警方正尽快将尸体发还给家属。
Many of their families know that although they have not been formally identified,
考马克说，虽然当局未正式确认受害者的身份，但是很多家庭都知道他们的家人已经失踪，甚至有些会假定他们已经死去。当局的重点是让亲人领回遗体，进行他们传统文化上的洗涤和遮盖程序。当局已经安排处理程序的场所，并正与基督城医院和区内的丧葬公司是密切合作。依家仍有12名伤者情况危殆，其中一名是小童。新西兰当局表示，今日是屠杀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上班和上课日，全国各地警员执勤的人数将会增加，警方将继续加强清真寺的守护。警务处长布什说，警方会尽力保护新西兰市民的安全。新西兰政府内阁今日将会讨论枪械管制问题。在基督城恐袭事件发生之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曾经承诺会改革枪支法例。改革的选项包括政府以公帑是回购枪支和限制私人拥有半自动步枪。今次枪击案所用的武器就是半自动步枪。新州和联邦警方反恐人员今晨在新州中北岸搜查两间民房，行动的目的是搜寻资料，以协助新西兰警方调查基督城枪击案。警方在今日早上8:30搜查 Coffs Harbour 附近 Sandy Beach 一间房屋，然后去到 McLean 附近的 Lawrence 区搜查另一间的建筑物。在基督城恐袭事件之后，澳洲联邦内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今日将会举行会议，听取澳洲情报机构和联邦警队汇报有关右翼极端主义分子施袭的风险。基督城恐袭的疑凶是一名澳洲白人至上主义的右翼分子。一名前新州副警察厅长科达斯说，澳洲右翼分子壮大的情况并无受到充分监控，但是达顿则表示，自他出任内政部长以来，澳洲右翼分子的动向一直都是在监控之中。教宗方济各昨日在祈祷仪式上为基督城恐袭中的死者和他们的家人祝祷。梵蒂冈在上星期五事件发生之后公开谴责屠杀行为。教宗说，屠杀中有这么多受害者，是增添了全球在冲突和战争中所受的痛苦。
Sono vicino ai nostri fratelli musulmani.
I'm close to our Muslim brothers and to that whole community.
教宗说，他本人和穆斯林兄弟以及他们的社区是相当亲近，他再次邀请大家以祈祷和和平的态度去对付仇恨和暴力，让大家默默地为被害的穆斯林兄弟祈祷。 另外，外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访问意大利，届时会否访问梵蒂冈。据外电报道，梵蒂冈至今仍未接获中方正式的提出。不过教廷消息人士指出，教宗欢迎习近平到访，如果今次访问成事，将会是习近平首次与教宗会面，亦是中梵自去年九月达成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之后，双方最高级别的交流。SBS 电台再为大家报道新闻。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霍尔宾表示，如果首相文翠珊主导的脱欧协议再次遭到国会否决，工党将对文翠珊提出不信任动议。预计文翠珊将会在本星期第三次向国会呈交脱欧协议进行投票，过去两次的协议都被议员否决。霍尔宾说，英国必须专注搞好国家经济。
The priority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crash out on the 29th.
霍尔宾说，重点是要确保英国不会在3月29日崩溃。现在优先考虑的应该是保护国内的工作和工业，未来的贸易关系，以及让人民可以真正选择将来会与欧洲有什么关系。英国现在是面向悬崖的边缘，政府需要解决全国各地的工业问题。在印尼东部巴布亚省，洪水和泥石流造成至少58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过去几日，该区不断出现暴雨，引致洪水泛滥和山泥倾泻，令到查亚普拉地区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300多间房屋被毁。紧急救援人员已经将4000多人疏散到临时庇护中心。国家灭灾局发言人苏托波表示，洪水上涨阻碍了救援工作。
Dan kemungkinan jumlah korban masih akan bertambah。
It is likely that the death toll will continue to.
苏托波说，死亡人数很可能会上升，因为疏散过程仍在进行中，而联合搜救小组尚未完全到达所有的灾区。有超过100万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将参议员安宁逐出国会。基督城星期五发生严重枪击案之后，昆州参议员安宁发表评论时指，虽然自己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是事件却凸显澳洲及新西兰社区对穆斯林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况感到恐惧。有人在网上联署平台 Change.org 设立联署请愿，要求撤销安宁的参议员职务。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10万人签署，数字是澳洲历史上是最多的一次，更超越去年反对雪梨歌剧院外墙投射赛马广告的联署请愿。发起人表示，明白除非国会议员触犯刑事罪行或拥有双重国籍，否则目前是没有机制容许国会褫夺国会议员的职务。但是他补充，设立联署旨在强调自己和其他人的立场。联邦工党承诺，如果赢得五月的联邦大选，将会对全国设施落后的医院进行革新。工党党魁索顿说，工党已经向各州和领地政府了解需要在哪一方面进行革新，将医院的设备提升。其中的项目包括增加病床、提升急症室和手术室、设立安宁服务以及精神科等。索顿说，医护人员正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往往受制于落后的设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新州两党联盟政府本星期的选举是可能在选举之中落败，估计可能会失去高达6%的选票。每日电讯报所发表的最新 YouGov Galaxy 民意调查指出，高宾和 Penrith 的自由党席位可能分别下跌6.6%和5.2%。在另一方面，新州州长贝里珍尼安呼吁新州工党领袖戴利与射击者及垂钓者党是隔断关系。最近工党与射击者和垂钓者党达成在巴王和 Murray 选区的拨票安排。新州两党联盟并且是制作一套宣传片，出动前总理何华德在片中发出警告，声称射击者和垂钓者党有意废除1996年所签署的枪支法例， 所以他们说如果该党参选者获胜，将会对工党施加巨大的压力去修改法例。不过新州工党领袖戴利则表示，他绝不会支持放宽新州枪支法例。戴利并承诺会成立六个冰毒康复中心。澳洲社会服务联会呼吁政府将最低工资与福利金拉平。澳洲社会服务联会表示，仅仅提高最低工资是不够的，因为收入最低的人往往都要依赖福利金过活。澳洲社会服务联会总干事高迪表示，现在的每日失业金相等于最低工资的两小时薪酬，这个数目难以维持生活。体育消息，在墨尔本举行的一级方程式赛事，奔驰车队的波特斯勇夺今个赛季的第一个赛事冠军。为雷诺队效力的澳洲车手里卡杜则未能完成赛事，在第32圈因机件问题而被迫退出。不过他对10号台表示，他有信心在本月稍后的巴林大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财经消息，在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6175点，下跌了4点，总成交是98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晚收市是25848点，上升了13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是29012点，上升了160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是3021点，上升了3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082，对港元是5.5592，澳元对人民币是4.7547。以下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24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8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1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35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最高31度，荷巴特骤雨渐散最高20度，坎培拉间中有雨是最高23度，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或者暴雨，最高是34度的。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十点半会为大家带来另一节的新闻提要。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